好，弟兄姐妹早安。好，路德记非常喜欢。好，我觉得这个路德我们在 这个礼拜应该可以好好的来领受好路德的恩膏，而且路德的祝福。路德到了这个一个外邦女子，好，能够到了这个跟着拿俄米进到犹大地，好，然后呢得着极大的祝福，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第四章，你就看到他的恩典。好，所以我们要来领受这路德的恩膏。那当然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个我们就说题目就是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就是在一章十六节116。好，大家刚刚都很喜欢116，所以116又是611，所以呢路德记一章十六节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好，这个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个经文我们一定要把它背起来。那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我看应该是一到七节。好，一到七节是一个寄居。好，就是以利米勒他们，好，带着拿俄米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寄居到从到摩亚地去寄居。那之后呢又要归回。好，最后第六节就是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要回家。好，你要回犹大地去，第七节。所以一个是寄居，一个是归回。那从这里就看到第一个是他们一个人的方向，一个人住在哪里去哪里，这个一个人的命定。我们尤其到了六一我们都会讲一个人你的命定去哪里，跟你的方向，你做了很多的选择跟决定，在关键的时候做选择决定很重要。你一离开了，你一走了，那你说还可以回来吗？那可是一去十年。好，一个离开，我们看到第一节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是士师秉政是个很混乱的时候，当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包括整个地也受咒诅，住在那里。因为国家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整个如果台湾的领袖现在是整个台湾雾霾，人家从高空看台湾的雾霾全部都红色，很多都是红色，在我们西部这边的红色。如果你知道在台湾现在已经快要什么危险了，有没有人会想是不是快离开台湾，我们到空气好的地方。就是整个国家现在整个权柄领袖都不好的时候，你住在这个地方，你有经济条件，你可以到美国，你有美国护照，你可以到美国，有人有加拿大有澳洲，哪里有好的地方你可以走就走。因为现在如果都已经饥荒了，大家没得吃了，大家要存粮食了，你觉得你会留在台湾吗？或是像那时候在香港97的时候，大家能移民就怎么样，移民大陆来了，我们要整个国我们的政府的制度，我们孩子的求学的情况，你会为着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所以为自己想应该怎么样，就是搬家嘛。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地方国中遭遇饥荒，那这个以利米勒他就是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所以以利米勒是有钱人。好，大家都走不了，因为没钱搬得了家吗？当然搬不了家。但以利米勒有钱，好，他也没有想到说我到底留在这儿，好，我留在这儿我吃什么，我要帮助两个孩子好长大。那你觉得以利米勒他，你知道以利米勒的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是我的神是王。好，那个以利米勒的名字意思，所以当以利米勒他做一个决定跟选择，有没有把我的神当作是我的王，有没有来问我的神是我的主权。当他做的一个决定搬家，好，就搬到了摩亚地。好，那到了摩亚地，那也很有意思啊。拿俄米的名字的意思是甜美。好，那他两个儿子马伦的名字是生病，啊，基伦的名字是虚弱。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把两个孩子名字取到有病。好，还有我一个名字叫有病，一个名字叫你很弱。好，那谁会把名字取成这样？可是这个两个的名字马伦跟基连，这个名字的意义是这样。那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但是著名这前面一到七节就是强调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结果住在那里先是以利米勒死了，然后再来，然后两个儿子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啊？ 十年，好，十年的时间，刚开始住第一年，我想说，哎，我们今天从了这个地方离开了，好，到这里还可以。可是你没想到，再来，哎，先生死了，然后再还可以再撑一下，撑个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好，也结婚了，两个也结婚了。可是呢，再平安不平安，十年一直顶到死，到最后不行了，已经一死再死，一降再降。其实你有没有发觉？要是在你的环境里面 你会看到哇已经死了三个男人了，一个家死了三个男人，所以拿俄米自己也会很清楚知道上帝有没有祝福他。好，他们是有神的人，他的先生就是说我的神，我的上帝就是我的王啊。那其实拿俄米可以清楚的感觉到没有受到祝福，所以他要归回了。好，那其实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是非常的悲惨。好，那你会觉得拿俄米有没有，拿俄米在这里会不会 很可怜？好，拿俄米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办法做决定呢，因为嫁鸡随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这权柄就这样啊，我跟着权柄，他要搬我只能跟着搬啊，我能够不搬我自己留在这儿，那就是好你走。我知道那就对于拿俄米来讲，他可以觉得说拜托，我知道神要我留在台湾，我不要离开，你要走你走，我要跟着我的神。哎，拿俄米也没有这样决定呢，拿俄米还是跟着老公。所以这是拿俄米非常的顺服权柄，好，他没有选择。可是当他一直不断的选择顺服，也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所以对拿俄米来讲真的很惨，这么惨的一个遭遇。可是呢，在第八节我们就来看第八节，第八节到最后我们就分两段，就第八节到二十二节就看到拿俄米要做的一个决定。我们这边讲到立约，好，就这是路德跟拿俄米的立约，还有路德跟随。那我当然看到拿俄米的做一个决定选择，就是我要回到我的命定之地，我要归回。好，那这个伯利恒是粮食之家嘛，好，那所以他要选择归回的时候，他听见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就起身要回来。所以呢，他就做一个决定，叫他两个媳妇就叫他们回家吧。他说你们回去吧，因为实在是跟着我没有前途。好，可是看到两个媳妇都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那拿俄米就说十一节十二节，这个是你们跟着我有没有盼望？没盼望，跟我也不能够再生一个孩子给你们做你们的丈夫。还有呢，就算我也能够生，你也不可能等着他长大，所以就是你们怎么跟着我怎么样，就是一直劝退啊，劝退。那你觉得当你的权柄，好像你在一个职场上班，你在一个公司上班，你在一个教会，你觉得你看到你的老板跟着老板没什么没前途，这个小公司这个老板也不会让你有赚大钱，你有大公司找你，你会不会转行啊？当然转了，就是一定转大公司嘛，都是跟着这个小公司没前途。那对于拿俄米，对于这个路德跟俄尔巴也是一样，跟着拿俄米，现在我跟着他回到那里，我还要养他耶，变成你还要去帮那个老板，你还要帮你的权柄。其实对你来讲，其实你能够，而且这个老板也叫你不要跟我了，就是你走吧，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所以谁还会跟呢？所以当俄尔巴，而且还看到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就是连这个拿俄米都跟他的媳妇讲说，我现在是不蒙祝福的，你们跟着我没有祝福，你还会跟吗？就是你会看到，就是看到蛮荒凉的。你会跟着这个权柄吗？你会现在跟着这个整个大环境都不对，你仍然要跟吗？但所以呢，俄尔巴最后就大家都放声而哭十四节，可是只有路德怎么样？舍不得拿俄米。好，这一句话，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其实当我现在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邵叔叔。当邵叔叔呢，我的基隆教会 邵叔叔那时候他是从海军，从基隆和海军他退下来，他就接了基隆教会。基隆教会那时候只有两根那个小板凳，大家都是坐在这种小板凳上聚会的。那邵叔叔那时候就回到教会，才三十多岁，他就开始在教会啊清洁啊，然后在牧养教会。那有人就叫邵叔去读神学院，但是就信义会啊，可能有信义会神学院叫他去读。可是邵叔那时候就想，我现在如果去读神学院，教会就没有人再带了，那我如果去读书怎么办？所以邵叔叔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这句话抓着他，他说他一边扫地，他就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他跟我们这样分享，他就说他舍不得基隆教会，所以他舍不得离开他，所以他就放弃去读神学院。所以一直大家都叫他邵叔叔，有的人叫他邵牧师，他就说你不要叫我牧师，因为我没读过神学院。他常常这样讲，可是我们就觉得你没有读过神学院，可是你是牧师的牧师，你是非常恩高。所以过去他就是一直非常的谦卑的，都就是觉得他说我没有读过神学院，我就是不是牧师，所以你们就不要叫我牧师。他就是他个性也是蛮坚持的。那我就在想到，其实跟着一个看着这个教会，看着一个你要跟随的，有的时候用你的分析跟判断都会觉得可能不是很有前途，不是很有很大的教会。可是因为舍不得，因为有爱，因为这个教会是我成长的教会。就像我以前那时候读华神的时候，我同学就叫我不要回去，他说你回基隆教会干嘛，就是基隆教会这么小，我们在台北有灵粮堂，有这个真理堂，有信义，就很多的教会都是很大的教会，我们可以到别的教会，你为什么要回去？我就说因为其实这个教会是我的家。我们在你的家，邵叔常跟我们讲说，你的家再怎么差，这就是你的什么，这就是你的家。你的爸妈再怎么差，这就是你的爸妈。你不可以说这个家很糟糕我就离家，我要找一个大的家。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心智。那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拿厄米所信的神，为什么这个路德会愿意跟，因为你看到十五节，拿厄米就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你嫂子回着他所拜的神那里去，所以等于说拿厄米他跟着路德跟着拿厄米，他也是跟着拿厄米所信的什么神。他跟着拿厄米在一起的时候，他坚定的说我不要离开这位神。所以他的心智跟着拿厄米可以 说出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的话，就是哇，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我觉得路德说这样的话，就是真的是心智非常什么，心智非常强，就是我们的心智要强烈到这种地步呢，才可以说死都可以什么，除非死能使你，就是你在哪里死我要跟你在哪里死。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我觉得我们开学营才在讲到说呼召的问题嘛，才问每个同学呼召。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蒙召的问题，我们跟神啊要跟到一个地步，是就是好像跟神就是不怕死，有没有很多跟着神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约定里面讲说不怕，跟随神的人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穷，好，不怕什么，就是要不怕这些。那你说到彼得跟着主都要到什么，到了死都会怕，都要逃了。所以到了最后一关你可不可以过，就是死这关。其实我们还是怕死嘛，我们说苦 也怕啊，穷也怕呀，我们跟主的心智其实就是怕很多，对不对？那所以今天路德能够用这个约来立约，他跟拿厄米立这个约哦，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 我好像他发了一个誓，好像除非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是不是好像一个誓言？所以这个约定呢，就让他呢，不管拿厄米多穷，不管我要养拿厄米，不管我真的我跟着拿厄米我还要帮他去捡麦穗，他也不知道到了伯利恒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跟着一个老人，请问你是年轻貌美的女生，你跟着老人，这老人能够帮你什么？你只能什么扶着他，你只能牵着他，还要帮他买菜，还要做菜给他吃，然后去哪里玩还不能玩，每天要在家看着这个老人。可是就是因为这个老人身上有什么，有一位神，他所信的神，你跟他在一起，这是一个约定。就是我们很知道。那其实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基隆教会 很多的栽培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是这样的一代一代的，也是因着对这个教会的爱，对着这个教会一个老牧师 他对爱教会的那个心智，他爱教会的心智是这么强的时候，他带出来的一代一代一代跟着他的心智都是这么强。那我就说，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我们神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神是负你一切的责任，你不要走自己的道路。当拿俄米，我们看到那个以利米勒，当他选择往自己的方向走，选择哪边好，哪边有，就是对我的前途有盼望，我就走。其实到最后，其实是那个命定，你离命定的呼召好像就越来越远。那所以其实 我其实那时候也想到，我在读的时候我也想到 Johnny 那时候他在我们419事件，在去年教会，哎，牧师师母先回到香港一段时间。其实 Johnny 那时候在新竹，他才要搬家搬到台中，他也会想，哎呀，我才要搬来耶，啊，到底我的未来，我的前途，我的盼望，我的太太孩子，我有没有，我到底对不对啊，我做的决定选择对不对，好像感觉上都上面都是一个不知未知数。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做一个跟随跟决定，实在是要知道自己的约，你跟神的盟约，你跟神怎么样的立约。当跟神立约的时候，你曾经跟神说，主，我跟着你。所以其实我自己在香港，去年在香港前半年一到六月，我不知道我下一站是在哪里，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我把我的未来前途我交给我的牧师，我交给张牧师师母，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来台中，他可能叫我去哪里，中国到哪个任何地方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已经相信我的生命我是完全的归属给神，那这个教会是我要跟随的，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前途未来完全的放手。我相信神会透过权柄为我安排一个安身之所，安排的安身之所就是最好的，因为我跟随。所以当拿俄米见路的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了，就说我会为你的终身我都为你安排了，你这么跟我，你觉得拿俄米会想说有什么好处，他不会想到这个女儿这么跟他吗？所以他看见他这样的跟随，于是二人同行。好，跟圣灵，其实拿俄米也预表好像圣灵一样，我们跟着神，我们只要跟着神同行，好，大家呢你就会看见这个神在路德之后的祝福。虽然拿俄米他说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我们有时候在想，到底神是不是降祸给我们的神，是不是神会使我们受苦？其实你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罪都怪罪在什么，怪罪在神的身上，神啊，我跟着你跟得到现在这种地步，你怎么会让我受苦遭遇这样的情况，如果让我遭遇这样的情况，我早知道我就不要这样走了，为什么神？我们都怪罪神，可是是全能者使我们受苦吗？其实也不是，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照着自己的，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我不会逼你，你给我一定要再这样，我不会逼你说不可以，我把一个自由意志的决定权选择权放在我们身上，你可以自由做决定，但是我们的决定常常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怕苦，我们怕穷，我们怕死，我们很多的真的熬不过，我们就把这个约给怎么样放弃了，我们还是离职好了，我们还是分开好了，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好了。所以很辛苦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想走自己的道路，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我们看到神还是把拿俄米他们带回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有一个伏笔。好，这就是22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回到伯利恒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刚好是出熟节，刚好割大麦，所以呢一直到第四章他的生命当中只有50天，上帝就给他做了很大的事情。那所以呢时间点也很重要。好，那所以今天呢这个第一章呢，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跟随神不看环境不看人。好，那 跟随神呢，真的是看出我们的这个决定跟选择，就是凭信心。好，路德凭着信心，因为爱，他舍不得拿俄米，因着爱，他就是跟随着圣灵。好，那我其实我觉得我们所为什么我们会跟着这个主到一个心智要强的一个地步，也是因为爱，是因为被爱感动，被爱呼召，以至于我们愿意，我们真的会觉得不为自己的各样的想法，你就是紧紧抓着神，紧紧跟随就对了。好，分享到这里。